十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藉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今日的讲员是陈德修牧师，主题是做个开明的保守分子。
各位弟兄姐妹早晨，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是以爱见吾家，但是可能我们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都知道家里面的和谐其实是可以相当脆弱的，小小的事就可以损害了家里面那个的和谐。不要用其他人的例子，就用回我自己家庭的例子。最近我们家里煮一餐粥，咁咧，為咗粥裏面究竟放幾多鹽落去咧，就引起好大熱烈嘅討論，以致到咧有一個家庭嘅成員咧就賭氣，直情唔食，成晚咧就唔食。所以呢啲嘅問題常常都會發生喺教會裏面，亦都係如此。有一個教會咧喺新年嘅時候，嗰啲會友當中互相派利是，見到小朋友俾一封利是佢。咁但係其中有一個會員，佢突然間佢就提出，其實利是背後呢有迷信嘅傳統㗎喎，將個利是放喺個枕頭裏面，咁呢就保佑你呢全年嘅平安，所以呢唔應該派利是，基督徒唔應該派利是。咁有啲嘅信徒就話，我哋其實呢，如果你要追溯中國人做的行動，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習俗，你追溯上去樣樣都有迷信以前的色彩，但是一些淡化了的色彩我們無謂拘禮。所以不同的意見亦都引起很大的爭論，破壞了教會裏面的和諧。所以真的好像我們剛才唱的詩歌一樣，我們要看著神的角度，我哋先求神嘅国、神嘅义，但愿当我哋嘅眼目唔系睇翻我哋自己或者我哋嘅论据嘅时候咧，我哋能够更好嘅保持教会嘅合一，家庭里边嗰个嘅和谐。我哋麻州系纽英伦嘅一部分，纽英伦有六个州，麻州系其中一部分，或者叫做新英格兰，有啲人叫新英格兰。新英格蘭呢就同英國呢個舊英格蘭呢就俾人有一種相同嘅感覺，就係相當嘅保守，你唔係咁易呢就入到佢嘅生活裏面同佢做朋友。冇幾耐之前呢，有一個美國嘅白人牧師就同我交通分享，他就說我有很大段時間在南方做牧師的，在那個叫聖經帶，聖經帶裏面去做牧師。他說他崇拜之後呢， 好多会友都好主动嘅俾我一个拥抱，我见到一啲好耐冇见到嘅会友咧，我都俾佢一个嘅拥抱。佢话但系自从我嚟咗你哋嘅新英格兰做牧师之后咧，我就唔敢咁样做。我亦都见到我啲会友咧，亦都冇向我咁样做。佢话咧，一个成日拥抱人嘅牧师咧，喺呢度嘅地方就俾人一种轻佻嘅一种嘅感觉，所以咧我唔再咁样做。可能是因为纽英伦的人比较保守。其实我跟他说过，其实纽英伦的人不是保守，可能是叫做含蓄，英文叫做 reserve， 比较含蓄。但是纽英伦我们发觉这里的人呢，无论在政治上，在文化上面，在教育理论上面，在思想上面，其实都是很自由开放的居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这里的人民主义十分的发达，亦都有学院的气氛十分的浓厚。以前大部分的高等学府，早期美国的高等学府，都是由基督教会本住基督教的理念去开办的。所以说批评基督徒是反知识，这个呢在历史上面呢，其实是讲不通。今日有好多的高等学府出名的，特别呢都有基督教那个的背景。不过后来在历史上面，我们见到这些的高等的学府渐渐呢脱离了宗教那个的范畴，所以呢就追求一个所谓学术思想的自由。以至到今日我哋见到呢，除咗加州可能係华盛顿州，西岸嘅华盛顿州之外，马州可以讲係最自由开放嘅思想上面嘅一个嘅州。喺个州里面，我哋如果要做一个保守分子，呢个係唔容易嘅一件嘅事。保守分子一提起上嚟嘅时间，就俾人一种嘅感觉，就係我哋落后啦、守旧啦、过时啦、反对历史、阻碍社会嘅前进啦等等。但係如果我哋諗一諗，其实保守都有佢嘅好处。保守嘅好处就係我哋珍惜传统，我哋思想稳重，我哋呢比较忠于圣经。所以保守分子都有他的长处。保守只不过是对新的事物有一个慎重的态度。但是有很多人就批评保守分子其实是阻碍社会那个的进展。不过在教会里面，我们但愿我们都能够珍惜保守分子那个的长处。教会需要一些开放的人，或者叫做开明的人，但是教会亦都需要保守的分子。开放未必不是好的，有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的过犹不及的地方，就是觉得越保守就是越属灵，所以那些有少少思想比较开放的人，他们不够属灵，所以我们将自己是立在一个呢绝对保守的位置，以致到呢我们呢觉得我们这间教会的灵性或者我们个人的灵性更加的是高超。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真的要思想一下。其实开放都有一个的好处，开放的好处就是他们愿意接受外界的事物，他们愿意去观察这个社会究竟进展到什么地步，而调整我们的做事的一些方法。他们亦都是谋求改进，为他们的组织，为他们的机构去谋求改进，就给人一种进取开发的一种的感觉。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有开明的分子，亦都有保守的分子，如果我们能够互相的尊重，互相的着眼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互相的合作，就能够更加帮助教会去发展。但是如果同一个人 有佢嘅保守嘅一面，又有佢开明嘅一面。我觉得咧呢个就更加嘅理想。今日咧我哋就从圣经嘅一个人物，可以讲一个保守嘅开明分子身上面学一啲嘅功课。呢个就系头先我哋所读到圣经里边嗰个主角，就系叫做雅各呢个嘅主角。圣经里面记载了有很多的雅各，其中呢当然包括很出名的先祖雅各旧约里面。之后呢十二个使徒里面有另外一个雅各，就是呢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节叫做阿勒非的儿子雅各。当然亦都有今日我们经文的主角耶稣基督的弟弟雅各。圣经记载耶稣基督出世之后，玛利亚佢又生了几个儿子，其中有名的叫做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同埋几个的女儿，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就见到。然后根据马可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七章，雅各同佢几个的弟弟对耶稣基督不是很尊重，他们可能觉得耶稣基督只是一个很有雄心，一个很好的教师，一个可以成为夫子的一个人。但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要来那个的尼赛亚。但是后来我们发觉雅各他改变了。他为什么改变呢？有些人说因为他听耶稣基督的教训的时间越听越觉得有道理，所以他改变了，他相信耶稣基督。有些人他们相信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显出他的能力，他愿意钉十字架然后他复活，所以呢雅各就改变了。但是无论如何，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都讲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他讲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是特别的，有一次向他的弟弟雅各去显现。历史里面记载教会早期的历史记载，雅各他是在主后六十一年，在当时大祭司的手下被石头去打死的。但是从圣经的描写里面，从雅各书的内容里面，我们可以重组回究竟雅各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的人物。他渐渐成为耶路撒冷的一个的领袖，他的地位似乎甚至超过了在使徒里面作首的彼得。我们从他身上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几方面的教训。首先第一方面，雅各就是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他是一个保守的分子，但是他却持守一个开明的一个的观念。他是教会里面耶路撒冷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领袖，他受的是传统犹太教的教育，他行事为人，他守的习俗是犹太人生活的方式。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如果你说我是一个保守分子，你是一个犹太人，你是一个保守分子，那个意思其实就是愿意维持推广犹太人的传统，珍惜神以前给犹太人的启示，同埋持守他们作为神选民的一个的观念，从世俗里面从外邦里面去分别出来。当时的基督徒他们很正确的，他们明白一件事，耶稣基督来到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信仰，他不是要推翻犹太人那个的传统，他乃是要成就神在以前已经藉着先知所应许还未成就完全成就那个的救恩。所以初期的信徒他们作为一个犹太人和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们觉得没有矛盾的地方，他们亦都不全盘去否定以前他们领受了犹太人那个的文化。他们一方面在会堂里面敬拜，然后呢他们又在家中在他们的教会里面他们呢同时去敬拜，他们不觉得有问题。大部分的基督徒他们会 认为他们的犹太人的身份绝对和基督徒的身份没有冲突。事实上他们可能觉得我们一方面有犹太人美好的传统，有神颁布这么好的律法给我们道德上面的规限，又有基督徒明白到因信称义的道理，又得到这个福音，似乎就更加的理想。雅各在这方面可以讲是一个代表，因为他保守的声誉，他在亦都是耶稣基督的弟弟，所以呢他很快就成为耶路撒冷那个的领袖。他的地位从彼得都惧怕了他呢，是我们见到呢是几咁的崇高。在加拉太书给我们看到保罗，他给我们看到彼得去到安提柯的地方呢去探望那些外邦的信徒，然后很欢喜见到他们呢都得到福音，所以呢就跟他们一起吃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从耶路撒冷有几个人从雅各那里派来的，就是雅各可能呢也都派一些人去了解一下安提柯教会那些信徒那些信仰的情况。当他们一入到来的时间，彼得一见到呢就即刻离开，就是因为呢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起吃饭是不应该的，因为是不洁净的，连巴拿巴也都是跟着这样做。所以我们看到雅各都不用他自己来，他只是派几个人来，连彼得都怕了他。所以从这里见到他的地位相当的崇高。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当时耶路撒冷他们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他们要谈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当外邦人他们信主的数目越来越多，他们没有行过割礼，他们也都不熟悉犹太人的规矩。我们如果你想象那时候是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领袖们，就要思考怎样去帮助他们，怎样帮助他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包括有犹太文化的一个的基督徒，究竟怎样才能够接纳他们成为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的一份子。当时教会里面的传统分子，保守的分子，很自然我们可以想象对雅各有很大的期望，就是期望他作为当时议会的主席，他应该是偏帮他们话给那些外邦人的信徒听，你们要尊重犹太人，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得到的启示你们应该都要跟从，包括行割礼，包括有很多食物的条例等等。当彼得、巴拿巴、保罗他们分享过他们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神的恩典亦都临到外邦人之后，雅各起身就要做，作为一个主席他就要做一个的结论。他的结论令到保守分子十分的失望，他这样讲，他说其实外邦人和犹太人在主的福音里面是没有分别的，我们不应该将额外的重担加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不需要他们行割礼，他们只不过不应该再拜偶像，他们不能够行奸淫，他们不能够吃那些勒死的牲畜同埋呢血飲血呢个系唔应该嘅。此外就冇其他嘅要求。雅各呢个嘅决定系有好长远嘅影响，就系俾当时嘅外邦嘅信徒有一个自由发展嘅一个嘅空间。喺日后我哋见到好多嘅外邦嘅教会发展好似雨后春笋一样，甚至脱离了犹太很多的传统或者呢很多的区限，以致到他们有成长的一个的空间。有时候我环顾中国的教会，甚至我们中国的家庭，我们中国人的一些家庭，中国人的一些组织， 我哋唔知系咪因为文化嘅关系，我哋好着重传统，我哋好着重咧啊嗰啲嘅年长嘅人，我哋嘅长辈吓，呢个系应该嘅。但系可能当我哋处理得过犹不及嘅时候，我哋就发觉好难好难能够处理教会里边年轻一代所提出嗰啲嘅课题。保守分子通常都喺中国人的組織裏面是當家，就是無論在家庭啊、組織啊、橋團社區的團體啊，甚至教會裏面都是由比較保守分子年紀大的人去當家。我們亦都知道年紀大我們就漸漸趨向保守。今日的年輕人充滿了理想，充滿了革命的一些思想，再等四十年，可能你都成为一个保守分子，亦都俾嗰个时代嘅青年人所唾弃，就觉得你哋咧守旧，你哋系老古董。所以咧，当年纪大咗喺个组织里边当家嘅时候咧，好多时就会使到呢个整个嘅组织文化咧趋向一个嘅保守，以至到年青人佢哋觉得咧冇空间去发展。所以在这里但愿雅各成为我们一个的榜样，他一方面他是一个保守分子无可疑问，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容许有些创新去有一个空间，特别是年轻人，特别是当时的外邦人去发展，这个是很值得我哋去學習嘅一件嘅事，亦都係俾我一個已經上咗年紀，我亦都趨向保守，我亦都好驕傲我宣布自己係一個保守分子嘅人，一個好大嘅一個嘅提醒。然後雅各作為一個保守分子，佢俾我哋第二方面嘅啟發，就係佢一方面佢要維持組織，但係另外一方面佢亦都注重到個人嘅需要。組織是一個群體需要維持，你如果管理過一個組織的時間呢，你就發覺呢就好難什麼都個人化你要集體去處理一些問題。但是雅各給我們的榜樣他就一方面他要維持一個組織，要管治一個組織，但另外一方面他亦都注重個人的需要。一提起組織，好多時俾人一個負面嘅評價，甚至咧有啲嘅官僚覺得咧好官僚嘅感覺。好多人同我講，佢哋對屬靈嘅教會有好感，但係對制度化嘅教會咧，佢哋冇好感。佢哋用嘅英文字就係叫做 institutional church。佢話咧 spiritual church 屬靈嘅教會，佢哋有好感，他們都願意參與，但是一講到 institutionalized 的即是制度化的教會呢，他們就沒有好感，他們不願意參與。他們欣賞信仰，欣賞宗教，但是他們忍受不到有組織的宗教，他們用的英文呢叫 organized church， 即是呢有組織的宗教呢organized religion， 他們呢就是比較反感。這個是現代很多人的一個的寫照，或者他們的一個的心態，但是可能背後也有一個原因。最近這十幾年所產生的神父去侵害一些兒童的消息，波士頓可以說是一個重災區，教會特別是天主教廷被批評得最激烈的，就是他們注重神父的職位多過兒童的安全，他們注重組織的運作和穩定是多過對外界的一個的責任。到了今天這件事件還是沒完沒了，雖然高潮已經過了，但是仍然有很多的問題仍然是存在，不單止成為天主教這個教廷組織的一個的教訓，亦都成為很多機構的一個的教訓。不過我們在批評組織 或者組織化的時候，我們應該講一句公平一點的一句的說話，就是組織其實也都有很多正面的功能。一向我們中國人被批評一盤散沙，就是我們沒有組織，我們中國人沒有團結，沒有組織，所以幾乎比一個比我們小很多的日本幾乎滅亡了，幾十年前幾乎整個中國主要的城市主要的市區都被日本去攻佔，這個就是因為我們沒有組織的緣故。在教會方面亦都是，我們都需要組織，因為耶穌基督頒布了一個大使命，使萬民做祂的門徒，如果我們一盤散沙，怎能夠不組織起上來，不有一些的機構，有一些的組織，我們怎能夠去推動這個大使命呢？所以我們需要組織，但是我們應該明白組織會硬化，就好像傳統會硬化一樣，當一個組織硬化的時間就失去了原本的意思，所以組織要經常的更新，因為組織有時候硬化就是不是再為人服務，而是為自己服務，這個組織要維繫它的權威或者維繫它的力量的時間，我們見到很多政治上面的情況就是這樣，漸漸不是再為人去服務，而是為那班已經掌權的人去繼續維持去服務。雅各在今天我們讀的聖經使徒行傳第十五章給我們一個榜樣，就是他兩方面他都兼顧。沒錯，他是作為耶路撒冷議會的一個主席，或者當時的耶路撒冷一個很重要的領袖，他要維繫著這個組織，去以至到傳揚福音，以至去推廣天國的事工。但是他亦都注目到那些初信的，他亦都注目到那些外邦的信徒。當時在耶路撒冷裏面那些保守的分子他要雅各留意的，就是如果你給外邦的信徒太多的自由，你管治就很困難，你管理呢就會很困難。如果你不要求他們要跟猶太人的傳統，他們就沒有規矩，他們將來發展自己的特色的時間，他們人數增加的時間，耶路撒冷當時享有崇高的地位就會漸漸的消失。如果雅各不聽他們的意見，他就有出賣耶路撒冷教會的一個的嫌疑。當時呢，我相信雅各都明白這些奧妙的一些的地方，但是我們見到雅各他看到的不是耶路撒冷地位的崇高或者消失，而是福音的真理，同埋佢睇到是外邦人嗰個嘅需要。如果勉強外邦人要行割禮，要勉強佢哋守猶太人嗰個嘅傳統，當然管理係比較容易啦，唔準食呢啲好容易處理啦，就唔會有派唔派利是嗰啲問題啦，就唔會有其他嗰啲嘅問題啦，集體處理就係咁樣樣。但是他看到的是福音那個真理，他就不願意將更多的重擔放在這些外邦的信徒的身上，甚至可能將人的注意力從因信稱義變成在行為稱義上面，所以他做了一個這樣的決定。在我們的環境裏面，相似的事物也都是很多，我們教會只不過是一個社會上面一個小的組織，一千人始終是一個很小的一個的組織，但是我們亦都面對治理的問題，我們亦都面對有很多不同的意見、不同思想的問題，所以最容易的管理就是一律化，這個是最容易的一個很易的一個的傾向。如果又要注重到一些個人的考量的因素，相當困難。但是我們看見雅各給我們一個榜樣，他願意這樣做，結果 那些保守分子的担心是实现了。耶路撒冷在往后的几十年里面，他的地位急速下降，基督教那个的重心就变了去到外邦人众多的教会里面。当我们这样看的时间，我们更加佩服雅各那个的勇气。所以我们也都需要经常的反省，我们的组织制度有没有硬化呢？有阵时对我们要维系组织、要推行管理的人，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但愿我们也都能够学在雅各身上学到一个的功课。当然弟兄姊妹对那些管理的人呢，应该也都有一个同情的一个的态度，去想到他们其实他们管治管理也都是不容易的一件事的事。但是我们就在一个这样的互相尊重的态度、互相去讨论的态度底下，我们教会一起和谐成长合一。雅各作为一个保守派分子，给我们第三方面的一个启发，就是他注重信仰的行动。他注重信仰的行动，他注重真理，但是他亦都是注重那个的行动。马丁路德是很强调因信称义，他这个的强调令到他是很不喜欢雅各书的。他很不喜欢雅各书，他接受雅各书是圣经里面一部分，但是他形容呢雅各书是草，即是有些花是很漂亮，但是呢雅各书不知道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只不过是好像一些草那样样。所以呢他亦都不是常常引用雅各书里面的内容，因为雅各书里面重复又重复，就是讲到我们信徒应该做一些什么好行为的表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保守的基督徒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当我们说包括我自己是一个保守的基督徒的时间，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表现。一种是教义上面的保守，着重传统对圣经的解释，对新的解释或多或少有一种存怀疑的态度。请大家留意，这种态度未必不是好的，正表明了保守分子的特色和保守分子的长处，就是对那些未经考验过的新道理抱着一个谨慎的态度，一个审慎的一个的态度。我已经讲过了，我亦都是属于这些的观点。但是很可惜，有些的保守分子他们很强调教义的精确，甚至只是一个字的不同，在一个教会信条的宣告上面 一个字的不同就划清界线，非我族类，道不同不相为谋。七八十年前的美国的基要主义就是走了这条的路线，到了今日仲有咁嘅，仲有咁嘅情况。有啲佢哋觉得我哋就係好精确嘅教义，所以呢我哋就係属灵嘅，所以呢圣经呢一定要係咁解，无论喺创造论，无论喺末世论上面呢，越保守就越属灵，其他嘅好难去接受。咁呢个係一条嘅路线。另一类嘅保守分子就係对教义精确冇乜兴趣，佢哋呢就係行为上面嘅保守，例如基督徒唔好着咩衫啊，基督徒唔好化妆啊，基督徒唔好食乜嘢啊，基督徒呢唔好做一啲中国文化上面污染咗嘅一啲嘅行动啊。请大家再次留意，这个亦都不是不好的，不好说他们绝对不好的。他们这样做其实是要向神忠诚的一个的表现，就是他们愿意无论在食物上面、在衣着上面、在思想上面，他们都尊重神，以神为首。这个是他们一个的表现， 向神的一个的忠诚，所以其实亦都不是不好的，但是亦都有他一个的要反面思想的一个的地方，就是他们以这些行动代替了因信称义那个的理解。雅各在雅各书里面，他对虔诚是不是什么叫虔诚呢，他有一个新的定义，他说虔诚不是要来炫耀的工具，即是不是说 我比你更熟灵的一个的工具，虔诚是在我们的天父的面前清洁没有玷污，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各书那雅各的意思就是说，既然好行为是保守派人士的强项，我们就更加要存着一个清洁的心去做出对人有帮助的事，而更重要的就是好像在第二章十四至十六节那里讲到，行为要同信心去配合，以致到信仰不是只是一个理性的同意，就是我理性同意耶稣复活，同意耶稣钉十字架，信仰亦都是需要有行动去发出来。最后雅各给我们一个的提醒，或者给我们一个的榜样，就是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保守分子，我们就要学习保守我们的言语。雅各书给我们看到，雅各在雅各书第三章一至到十二节，他对信徒有这样的提醒，他说如果将一个小雀环放在个马上，那么大力的马你就能够随意拉他的头转左转右，一个小环而已。他说如果在船尾安一个小舵，就能够将一个很大的船呢能够将它转左转右。同样舌头在我们的身体只是一个很小的器官，但是却能够做出大事，但是亦都能够闯出大祸。人能够控制野兽改变大地，但是却不能够征服到自己的舌头。他继续讲，他说正如一个泉源不能够发出原甜水又发出咸水，所以我们的舌头不能够这边赞美元神，那边就出去闹人，这个呢是不应该的，也都不可能的一件事。但是控制舌头不等于不讲嘢，虽然圣经有这样讲过，他说呢那些愚蠢人如果不讲嘢呢都有智慧过那些聪明人，但是乱粒嘢那些聪明人在箴言里面有这样教导，如果你说我都不是很叻的，那你就不讲嘢呢你就叻过那些乱粒嘢那些的聪明人。虽然有这样的教导，但是其实圣经教导我们舌头的一个操练或者一个的应用，就是去造就人，去安慰人，去帮助人，去指教人。我没几耐之前去了一个丧礼，不是我自己主持的，去了一个丧礼，去世的是一个老师，生前是一个的老师，因为他有很多学生，他 就出来怀念老师的一些说话。其中一个学生他讲的比我印象很深刻，他说我老师对我一生态度，人生态度影响最深的，就是他立志不用他的言语，不用他的文字去加多人与人之间那个的裂痕。他说这个是我从老师身上学到最大的功课。弟兄姊妹，今日在世界上面伤害人的说话已经很多，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真的应该树立一个目标，就是说我们是一个保守的基督徒，我们甚至为我们的保守不需要道歉，我们甚至觉得很骄傲的宣布我是一个保守的信徒。雅各书就教导我们，其中一个要保守的就是我们的舌头。最近我看到很多的新闻，就是青少年自杀， 接二连三，如果大家留意新闻，在美国各地接二连三青少年自杀。其中有一个就是一个八年班的女孩子，她自杀两次，第一次不成功救回，第二次她成功她就去世。然后她留下一封的遗书，就解释她为什么要自杀。她就说 我自从我读书以来，所有的同学都一致同意我又肥又蠢又丑，所以我觉得我冇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世界亦都不需要容纳我这个又肥又蠢又丑的人，所以我就结束他的生命就算了。当我看到一封这样的遗书，一个八岁的女孩子这样的思想的时间，心里十分的难过。我就想，如果这个小女她能够回教会，她在教会里面她能够认识神，她能够听到一些積極的正面的欣賞他的一些說話，可能效果就很不同。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們認為自己是一個保守的人，我們就應該立志去操練我們的言語。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一個保守的人呢？我相信大概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呢，都答案都是的。保守是不需要覺得羞恥的事，保守有好多的长处，但是保守亦都不是要来炫耀信仰纯正的事。我们应该好像雅各一样，从雅各的身上学习，我们发展保守的长处，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或者是同样重要的，我们学习有一个开明的态度，我们观察现代人的需要，然后我们帮助教会能够更加平衡的发展。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一个祈祷。